《列王纪下》第五章逐节逐节导读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，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，他又是大能的勇士，只是长了大麻风。元帅原文是单数，表明乃曼是亚兰军队的最高统帅，所以在亚兰王的心中为尊为大。大麻风泛指各种慢性皮肤病，古代的以色列人和巴比伦人都把大麻风视为不洁净，亚兰人的看法可能与巴比伦人相似。长大麻风的人在以色列要被隔离，而乃曼却仍然能接近亚兰王，可能病情还没有恶化，但后果也将非常严重，所以成了乃曼心中的大事。亚兰和非利士一样，都是侵扰以色列多年的仇敌，但也都在以色列的神管理之下。乃曼是神所使用的器皿，过去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，用他来管教悖逆的百姓，现在神又使他长了大麻风，要继续用他来显明神是拯救。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，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，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。她对主母说：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。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：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。亚兰王说：你可以去，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。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，金子六千舍克勒，衣裳十套就去了，且带信给以色列王，信上说：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，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。小女子原文是小女孩，亚兰王可能是便哈达二世，他曾经围攻撒玛利亚城，被亚哈王俘虏后立约，后来在激烈的拉抹杀了亚哈王。此后两国之间可能还有多次边境冲突，这位以色列的小女孩因此被掳。亚兰是战胜国，所以亚兰王给以色列王写信的口气是命令式的。撒玛利亚的先知原文是撒玛利亚的那先知，特指先知以利沙。巴不得原文是但愿甚愿，表明这位小女孩真诚地关心她的主人，甘心顺服，并没有对敌人心存怨恨，也表明她完全相信先知以利沙，并不担心万一医治失败会导致惩罚。这位小女孩虽然被掳，却没有怀疑神的大能，仍然坚信神的先知能够医治乃曼，也坚信神在哪里都能与他同在，所以蛮有顺服的见证。这样单纯的信心是神所赐的，并不是根据他个人的际遇和环境。乃曼相信了小女孩的话，愿意去找以色列的先知，但他是军队的元帅，所以必须获得亚兰王的批准。而亚兰王非常重视，不但批准，还亲自给以色列王写了信。乃曼所带的礼物价值连城，十他连德银子折合三万舍克勒，可以购买1000个奴隶，是按例购买撒玛利亚山价格的5倍。6000舍克勒金子重约68公斤，是大卫购买圣殿山价格的10倍。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被掳小女孩的一句话，竟然使亚兰元帅和亚兰王如此郑重其事地对待。这并不是因为乃曼和亚兰王有信心，而是因为乃曼已经试过了所有的办法都无法得着医治，并且病情日益严重。在人看来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，但实际上神早已在乃曼身上开了头。正因为神把乃曼带到了人的尽头， 他才肯谦卑地听从小女孩的建议，接受神在自己身上的工作。一位小女孩被掳到敌国做了奴隶，在人看来，她的人生是毫无希望的。但她的一句话却惊动了两个国家，在救恩的历史上成为重要的标志。这并不是因为小女孩的信心大，而是因为神使用她做了话语的出口，并且预备了乃曼的心，要让救恩临到外邦人。神借着大流散的犹太人使福音传遍罗马帝国，神也吩咐做奴仆的信徒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，在奴隶的地位上忠心侍奉，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因为神已经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主耶稣，只要我们忠心地实践大使命，他就常与我们同在。因此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不必担心自己的地位、财富、学问、名气不如对方，因为传福音是神给我们的托付，而接受福音却是神自己的工作。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以色列王看了信，就撕裂衣服说：我岂是神，能使人死，使人活呢？这人竟打发人来，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。你们看一看，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？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，就打发人去见王，说：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？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，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。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，站在门前。以色列王可能是约兰王，亚兰王信中的语气是命令式的，而且要求医治的是人无法医治的大麻风，所以约兰王认为这是宣战的借口，要寻隙攻击我。伊丽莎说：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？是对约兰王的责备。连被掳的以色列小女孩都对神有信心，在摩押经历过神迹的约兰王却对神毫无信心，连亚兰的元帅都愿意来寻求撒玛利亚的先知，以色列的王却忘记以色列中有先知。因为人已经全然败坏，若没有神所赐的信心，就是亲身经历过神的拯救，也不肯回转信靠神的拯救。乃曼的车是单数，马是复数，表明乃曼是微服出访，只有一辆马车载礼物，其他人都骑着马。伊丽莎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：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，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。乃曼却发怒走了，说：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，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，在患处以上摇手，治好这大麻风。大马士革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，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？我在那里沐浴，不得洁净吗？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。在患处以上摇手，可能是当时亚兰人行法术的仪式。乃曼预期伊丽莎会用法术来治病，但伊丽莎却故意只打发一个使者传话，以免乃曼把神的救恩当作偶像的法术。亚巴拿河可能是穿过大马士革的主要河流巴拉达河，法尔法河可能是大马士革东南面的阿瓦吉河，这两条河都比以色列的约旦河更清澈，应该更有得洁净的功效。但伊丽莎却故意让乃曼去浑浊的约旦河得洁净，好让他知道 能让他得洁净的不是人，不是河水，也不是法术，而是对神的顺服。乃曼从撒玛利亚去约旦河，最近的路线是原路返回，先向北经多滩到耶斯列平原，然后再向东经伯山下到约旦河，要走大约60公里。乃曼因为走投无路，才带着盼望来战败国求医。当他看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，心里可能已经凉了一半。现在伊丽莎又态度冷淡，还让他走2天的路程去约旦河中沐浴7回，他的那点盼望再也撑不下去了，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。乃曼是战胜国的元帅，他虽然听从贝鲁小女孩的建议，愿意放下身段带着重力来求医，但内心仍然非常骄傲。在神的眼中，乃曼有大麻风和骄傲这两个难以根治的疾病，因此伊丽莎并没有因为有名人寻求神而兴奋不已，而是连门都不让进，水也不给喝，故意低调打发他回去，好让他谦卑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，不但医治他外面的大麻风，也医治他里面的骄傲。虽然伊丽莎并没有用爱心隆重接待乃曼，但她并不担心乃曼会一去不复返，以致错失让外邦人认识神的良机，因为伊丽莎知道，只要是神所拣选的人，神自己会负责把他带回来。同样，我们固然要用爱心来见证福音，但爱心要建立在全备的真理之上，因为主耶稣一开始所传的并不是耶稣爱你，而是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传福音的人绝不能为了迎合人就只说人爱听的话，却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，我父啊，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，你岂不做吗？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？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，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，他的肉复原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就洁净了。人的理性总是以为越复杂的道理越靠谱，越大的事越有效，因此乃曼预期医治大麻风需要做一件大事，伊丽莎若吩咐他用复杂的仪式做一件大事，他可能会立刻顺服，但只让他简单的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，他反而不肯顺服了。神的拯救，人只需要用单纯的信心来接受。所以，神让凡被蛇咬的，遗忘这铜蛇就活了。神也安排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了。仆人和说原文都是复数，表明众仆人都这么说。这些仆人称呼乃曼我父，表示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密切。在人看，是这些仆人怕乃曼失去得医治的机会，所以赶紧劝他顺服先知。但实际上，这些仆人和贝鲁的小女孩一样，都是神预备一步一步引导乃曼得救的器皿。约旦河并没有特别之处，河水也不能医治麻风病，但是当乃曼完全顺服神的权柄，不折不扣地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以后，就立刻得着了完全的医治。 乃曼是亚兰王的元帅，神百姓的仇敌，无法医治的麻风病人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但是神也能赐给他一颗顺服的心，让他因信顺服得着完全的洁净。神也同样应许本书的第一批读者，被掳的百姓，神引导他们归回之后，我要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，站在他面前说，如今我知道，除了以色列之外，普天下没有神。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不受。乃曼再三地求他，他却不受。乃曼得着医治以后，绕行了两天的路程回去感谢先知，态度谦卑，自称仆人。他过去只是从被掳的小女孩口中听说了神，现在却亲身经历了神，所以承认，如今我知道，除了以色列之外，普天下没有神。这正是神借着外邦人的口责备自己的百姓。乃曼在神面前谦卑降服下来，伊丽莎就代表神接纳了他。伊丽莎接受书念妇人的款待，但却坚决不受乃曼的礼物，是要让他认识神的拯救是白白的恩典。虽然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，主也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，但为了不绊倒人，神的仆人就不应当坚持自己的权利。乃曼说，你若不肯受，请将这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，从今以后，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，只献给耶和华。唯有一件事，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。我主人进灵门庙叩拜的时候，我用手搀他在灵门庙，我也屈身。我在灵门庙屈身的这事，愿耶和华饶恕我。伊丽莎对他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。乃曼就离开他去了，走了不远。乃曼要两骡子驮的土，可能以为这样才可以筑坛向神献祭。灵门就是亚兰人所敬拜的风暴之神哈达，用手搀他，意思是陪同护卫。乃曼知道自己身为元帅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回去还要陪同亚兰王敬拜偶像，但他内心已经不再敬拜别神，所以预先在此表白心志，以免得罪真神。乃曼的两个请求表明，他虽然真诚地接受神，寻求神，但还没有完全认识真理，更不能完全遵行诫命。但伊丽莎竟然没有责备他，也没有趁热打铁传讲律法，而是让他平平安安地回去了。伊丽莎并不是一位不称职的传道人，所以浪费了鼓励位高权重的乃曼带起亚兰信仰翻转的好机会。他是一位真正凭信心侍奉的神仆，所以不但心里火热，忠心地执行神所安排的任务，也能诸事都有节制，忠心地不做神没有安排的工作。在神的救恩计划里，亚兰和以色列的信仰翻转的时候还没有到来，这两国最终都要落在亚述的帐下。只有等到时候满足，主耶稣道成肉身，才能真正成为 照亮外邦人的光，由圣灵亲自带领新约的教会，把福音传遍整个亚兰和亚述。今天，每个与神同工的信徒都应当时刻提醒自己，工作的主人是神。如果主人没有发话，不管工作看起来有多么重要，多么属灵，多么非我莫属，仆人都不能替主人做主。因此，栽种的只管忠心撒种，不必担心缺水，因为神会安排浇灌。浇灌的只管忠心浇水，不必担心成长，因为唯有神叫它生长。我们的神是不会单言的神，也是独行其事的神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。凡是人凭着自己的热心替神着急，替神出头的工作，实际上都是毫无节制地喂养自己的肉体，不是越工作越骄傲，就是越工作越不顺服。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，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跑去追上他，向他要些。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，乃曼看见有人追赶，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，都平安吗？说，都平安。我主人打发我来说，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，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，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得银子，两套衣裳。乃曼说，请受二他连得。再三的请受，便将二他连得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，又将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，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。到了山冈，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，放在屋里，打发他们回去。以法莲山地在撒玛利亚的南方，乃曼回亚兰是前往北方的多滩，所以不会遇到从南方来的先知门徒。基哈西编出这个细节，表明他非常有心机。基哈西所要的一他连得银子，折合3000舍克勒，是当时雇工300年的工资。一他连得银子折合38公斤，因此基哈西不是不想多要，实在是因为他一个人扛不动。他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，很容易让乃曼误解神白白的救恩。基哈西只是以利沙的仆人，亚兰的元帅乃曼却急忙下车迎着他，表示对先知的尊重。乃曼也没有被基哈西的贪婪所绊倒，反而非常真诚地送了他二他连得银子，还很体贴地派两个仆人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。基哈西进去，站在他主人面前，伊丽莎问他，基哈西，你从哪里来？回答说，仆人没有往哪里去。伊丽莎对他说，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，我的心岂没有去呢？这岂是受银子、衣裳、买橄榄园、葡萄园、牛羊、仆婢的时候呢？因此，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，就长了大麻风，像雪那样白。连外邦人乃曼都知道，除了以色列之外，普天下没有神。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，应该更清楚这一点。但他在巨额钱财面前却无法继续淡定， 以为自己可以瞒过无所不知的神，侥幸谋一点私利。结果乃曼因着顺服，大麻风得着洁净，基哈西却因着不顺服，长了乃曼的大麻风，不但不能继续侍奉伊丽莎，还要与众人隔离。他本想靠钱财在社会上得荣耀，结果却因钱财而被社会所厌弃。伊丽莎明明知道基哈西去向乃曼索要钱财，却没有阻止他，因为神如果没有发话，神的仆人即使看见神的约柜倒了，也不可伸手去扶；即使看见神的会幕不如宫殿，也不可为神建殿；即使看见基哈西的贪婪可能影响救恩的真理，也不必出手干预，因为神的约柜，神自己会负责看顾；神的圣殿，神自己会安排时间；神所拯救的人，神自己会保守到底。神没有让伊丽莎阻止此事，正是要用乃曼和基哈西来做对比，显明救恩的奥秘。真正因信得救的人，也会像乃曼一样，不会被别人的软弱所绊倒，而根据自己的理智、情感或意志来跟随神的人，也是像基哈西一样，暂时的顺服只是因为遇到的引诱还不够大。在本章中，神使用了四种仆人，显明神的拯救需要人借着顺服来接受。一，乃曼之妻的女仆甘心顺服仇敌，成为神的见证。二，乃曼的仆人们因为爱主人，劝说主人顺服先知。三，先知的仆人基哈西因为爱钱财，不肯顺服先知。四，神的仆人伊丽莎忠心顺服神，让神能自由地显明救恩的奥秘。主耶稣总结说，先知伊丽莎的时候，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，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，没有一个得洁净的，因为神的拯救必须用信心的顺服来承受。百姓若不肯顺服，将来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